这个啊，录了，录了。这个从这里开始啊，这个教会变大了，变大了以后，这个我是才从小教会开始，从我以前很久以前是在基督之家第三家还没开始，就后来基督之家三家刚刚成立就60个人这样子，就从小教会到了后来就越来越大，一个大教会问题就很多出来了。然后呢，有很多制度就出来了，因为要管理那么多人，那就出来很多这个很格式化的在教会的生活。然后呢，这里呢，我们再从第七课开，第其实第六前面一课开始，我们就看到这个教会呢，起初这个教会越来越大，开始3000，后来5000，然后这个还可能只算男丁啊，还没有算小孩跟妇女，可能更大。一个教会一旦变大了以后，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来了。那当然，魔鬼也不会放过，所以两方面，人为的魔鬼都有。那所以我们后面几门课呢，这个题目就比较严肃了啊。那我大概玩笑也开少一点了啊。所以会做法会有点改变哈，因为题目卖的蛮严肃，等到后来保罗出现了，大概就可以轻松一点啊。所以可是我们后面是。对啊，从后面会比较严肃一点。那，是，第二天有加速的哈。我昨天太太做中午是做了2面，是麻酱面，麻酱面要放醋，就差昨天就差了醋了。所以我们进入第四章哈。那我们从三个层面来看，那个，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手上拿一个 Word document 就可以从头讲到尾，现在不行，电脑 PowerPoint。那所以，我那个分成三个层次是，先是大概跟你讲这一章的大纲啊，大概就这么一页，下面就是我以前的讲义啊。那以前的讲义就拿了拼了那一章就可以讲一个半钟头的啊，现在是不行。所以现在一定要靠 PowerPoint 啊，就第三层还是回到用 PowerPoint 的 slide 来解释是比较细节的认识。所以今天有三层的东西。那第一个就是彼得跟约翰，因为我们知道前一阵子他这个被这个如果帮那个瘸子医治那个瘸子嘛，对不对？那引起很多轰动啊。那现在呢，这个。人越来越多了，哎，这些耶路撒冷这些这个领袖们了，就开始不太舒服了啊。就像主耶稣跟随主耶稣人多的时候，那就引起法利赛人的嫉妒。同样的道理，在这里就也有类似的情形发生啊，那就被抓去这个公会里面去审判啊，那。彼得在这里就讲了一句话，在审判的之后中间呢，就讲说，因为审判就讲说不准你们再讲这个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或者死人复活的事情。那彼得就讲了这一句话：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啊？你们自己斟酌斟酌量的想一想吧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从这句话里面看出这个彼得的变化啊。那公会的审判开始是公会查问他那彼得就答复他们的查问啊。那公会的查问呢，事实上是有点控诉的口气啊。那彼得的回答呢，就以守为攻啊，就变成攻击他们，讲你们才是凶手，你们我做善事啊，怎么会被你们抓来要审判呢？我让那个瘸子能够行走，对，不是我让。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让他确实走。你们怎么会抓我来讲说我犯的罪，对不对？那我说事实上是你们犯了罪啊，所以反守为攻啊。那公会呢，这个被他们这样子弄，被他这个控告之后，然后因为这个跟随他们人太多了啊，所以这个也不敢做什么事情，就警告他不准他。然后事实上，犹太人的那个公会里面是定了很多规矩。然后他们是等于是犹太人的，从美国的法庭上面的制度看起来是 Supreme Court 啊， 最高法院的啊，就他们如果有任何法律上的律法上面的争执什么东西，最后就是由工会来决定。那所有他们的规定里面就没有讲说，哎，行善事要被罚的嘛，所以就加了这么一条啊，你不准以后奉主耶稣基督名啊。所以他后来就有第二次被抓，因为他定了一个新的规矩啊。那使徒怎么样回答？就是刚刚我们那一句话啊，那就被释放了。释放之后更妙，就是通常你被关了，释放之后，哦，你也知道你以后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可能会被再关进去。那你的祷告是应该什么祷告？应该求神怎么样保守我们，不让我们再进去这个被关起来嘛，是不是被抓起来啊？可是我们会看到，这被释放之后，他们的祷告不是那样子的祷告，他们的祷告反而是求神哈，让他们放胆能够。把道讲得更清楚明白了，所以这整篇整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讲这三样东西哈、啊。那第一个就是说，我给他一个题目，就是说第一个外患，教会变大了就有内忧外患啊。你觉得外患会损害一个教会多呢，还是内忧会损害一个教会？内忧哈。因为外患来了，反而更团结啊，而且反而更壮大啊。然后把，可是呢，内忧哈就有个很大的问题来了。这个下堂课要讲，因为主耶稣讲说，就像一个教笼一样嘛，会整个教会就发起来。所以这个本来是一个好像很，我们看来看去好像很纯洁的一个教会哦，一个坏事出来以后，这个整个坏事会将来有很多人学习的，就越来越多这个问题出来了。那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呢？当然是我们看到后来就知道是撒旦要开始着手了，要开始攻击这个教会。这个撒旦往往是借着人的手来攻击的啊，所以我们讲说啊，常常这个人怎么做这个事情呢？因为他给魔鬼留了地步。比如魔鬼地步，魔鬼后来占据的犹大就是这样子，因为贪嘛，对不对？给魔鬼留了地步，那留了地步以后就长驱直入啊，就整个人就被魔鬼占了。所以常常是你看的好像是人的作为，事实上负面可能有魔鬼的作为在里面。你要知道，有个例子就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马太福音怎么讲啊？马太福音有一句话就是说。有人就说你这拆圣殿的哈，3日又建立起来哈，可以救自己吧哈？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面下来吧。你一看到这个，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会想到主耶稣在旷野被试探的时候，不是3次试探的，2次那个魔鬼讲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是一个人在讲话，马太福音这里啊。可是事实上，你就看到他用的话语是什么？显然是从魔鬼那边来的，是不是？你若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就要小心哈，要这个常常撒旦是往往是借着人之手，我们就要想要知道该怎么样来应对这种事情。那所以这个被抓拿了呢，这个整个从四节上1节到4节呢是。不再是有勇无谋的彼得哈，彼得、约翰被抓拿是这个第4章的一个重点啊。那抓拿使徒的人呢？抓拿这两个使徒人呢？圣经上面讲说，祭司、守殿官并杀猪盖人啊。那杀猪盖人是不信死里复活的，他们只信摩西五经的，不相信奇迹的哈，神迹的哈。所以他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他从死里复活，这个跟他们所坚持的这个一些理论啊，是违反，所以他们要抓拿他，因为他们在这个整个犹太人的地位社会里面，他的地位很高哦。哎，你突然，而且他们坚持这个理论，对不对？那突然一下讲说有人复活了，那就是挑战他们的理论嘛，啊，所以就有些后来就一定要抓住他，问清楚，然后不准他讲啊。事实上是本来是要罚他们，门徒说耶稣从死里复活，无形中就威胁到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地位啊。 因为他们是很受尊敬的。那其实真正的宗教的领袖，在《生命记》已经讲过，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做梦的起来，向你们显个神机奇事，你们就要去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你看，连续三个啊，所以他们看到这个神机，应该好好去探索，到底神机怎么会发生啊？那个神机的力量从哪来？他们应该去好好去探索，而不是抓人来就是不准他讲啊。所以《生命记》身上已经讲清楚了，果真是真，准是有这可憎恶的事情在你们中间哈。所以看看是真是假是，他们一定要弄清楚。然后可憎的，如果是假的话，那个叫你们叫做些判决哈。哎，他们被抓，你看刚刚就讲说是内忧外患，外患来了反而信徒呢增加五千了，增加至五千了哈。那五千加上妇女，大概就一万了。哎，这个教会，你看几天之内就变成几个，大概1个月之内就变成这么大啊！你想说怎么治理啊？所以就很有问题来了啊。
你前面提到那个撒旦和借人之情，那我们你刚刚要说我们要好好对待，
那主耶稣被撒旦试探的时候怎么变？就是
对。
你神经的话，不是只用神的话，是对神的话的经意要搞清楚。因为你只用神的话的话，常常会断章取义。那撒旦不就也是引用神的话呀？给他断章取义嘛，对不对？我跟你讲，我有一个很好，我刚刚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属灵的同伴，我有一个属灵的同伴，然后他得了忧郁症，那。他有自杀的倾向，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忧郁症的药吃了以后，上面写明的会有自杀的倾向，所以他儿子把他送到医院里面去。那牧师去探访的时候，就跟他讲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忧郁症吗？因为信神信的不够好，你的信心不够强。”他跑出来以后，他从医院后来1个月之后出来之后，跑来跟我讲，他说牧师讲那句话。第二次得到伤害，他说他本来还没有想自杀的，在那已经好出来就想自杀了，对不对？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督徒嘛，可是碰到一些事情以后就得了忧郁症，所以神的话不能随便乱讲的啊，对吧？要有智慧，要从神那边有智慧。那去探访之前最好好好祷告啊，才知道该讲什么话，对吧？所以要这个真的要小心一点。那犹太的公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呢？会员是一共有71个人啊，那就大祭司了、文士了等等啊，所以这些人呢，71个人一起来，就是说等于是他们的律法的最高法院啊。那彼得刚刚我们那讲的那句话在这里讲说，让我们知道是真理哦，是我们做决定的因素。不是民意啊，利益啊，这71个人，你从这个整篇这个第四章里面看到，他们所作所为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地位，保持他们的自己地位和利益啊，这不是我们要，这个是我们的反面的榜样。对，那公会呢，就查问他，那时候公会里面有些什么人呢？有亚拿是个退休的大祭司。是犹太人认为他还是大祭司，因为大祭司是终身制啊，然后是犹太人当初选弄定出来的啊。那后来罗马人呢就不喜欢他，所以就自己定了一个他的女婿来做大祭司，所以他们当时有2个大祭司可是很多时候犹太人把他抓到这个当罗马定的这个大祭司雅盖亚那边的时候，通常都再把他带到这个。雅哪那边去给他岳父，因为他们认为他才是大祭司。所以彼得来到这个公会里面所面对的场景，就跟当初主耶稣被审判的场景是很类似的所以，那这些人查问他的时候，你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那耶稣的名，我们上次讲很仔细了，就不再继续讲那又他们就问说，你到底凭什么啊？我们在这里能够得到这个领袖的位置，是经过很多考验的，你要知道他们这些人， 能够进到这个工会里面不是很简单的，整个他们那个就整个他们这个犹太民族里面选出的71个人，当然是一定很有名声或者很有学问等等的。那个谁保加后面我们知道保罗老师也在里面，是不是？所以都是很有学问的人啊。那你们凭什么？你们这几个加利利人啊，犹太人很俏皮，加利利人啊，那他们怎么会？你有凭什么来做这件事情啊？彼得就给了一个很好的回答，这样。那我们在讲到彼得回答之前哈，我们再进入仔细看看啊，工会的来源。你记得摩西哈，当初摩西也是管一大批人的，出以色列之后，你看那摩西人管得头昏脑胀啊，累得半死。那后来不是他的岳父来跟他讲说要分层负责吗？是不是？可是，而后来呢，在民数记这里11章记载，上帝吩咐摩西选70个长老出来治理，帮助他治理啊。那工会为什么71个人还加个摩西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传统就是从为什么工会选71个人，就是从这个传统出来的啊。那后来呢，所以摩西时期呢，是70个长老制度啊。那希腊的时代，希腊有那个议会的那个。的结构啊，整个国家啊，有这个议会的结构，所以在那个时代呢，犹太人呢就慢慢被希腊化了，所以他就有这个工会的这个结构出来啊。到了罗马时代哈，就是罗马人觉得这个犹太人太难管理，所以很多这个他们那个跟他们传统、跟他们法令有关系的事，就交给这个工会了啊。所以工会是半政治司法机构啊，就是管理他们的那个。司法那个律法上面的事情啊，所以他是犹太人社区里面最高的立法和司法的机构啊，所以认为是他们的律法的守护者，不只是法律的，因为他们法律，他们定出很多法令来了，才律法之外又定很多，所以是他们这些的守护者，所以工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构。那比人呢就被带到会堂里面去了，那。你想说彼得这个一个渔夫呢，到一个法庭里面去，两个人面对71个人，是吧？这个，我跟你讲，我有时候开车后面看到警车，我都会有点害怕了，是不是？呀 他还没下车，我就已经有点，虽然自己没有犯错，还是有点那个。所以以赛亚看到神的时候，他就想说他不洁净嘛，是不是？因为万一碰到一个这种执法人，你就看到面就有点害怕。所以彼得跑到这里来，事实上是心里蛮害怕，一定会有害怕啊。可是主耶稣老早就在路加福音里面跟他讲说，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人面前，不要思虑说什么话，对不对？啊，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怎么样会教你们当说的话啊。所以马太也有类似的话啊，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么说话。或说什么话啊？或怎么样子说话？或说什么？或说什么话？到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所以彼得哈、啊，在这里所说的话是哪里来的？这个章节里面讲，他被圣灵充满啊，被圣灵充满就主耶稣的这个话就之前的应许就应验了啊。所以呢，他讲就是说他从4章8节到10节就讲说，他是靠主的名，那个瘸子啊，是靠主的名得医治的啊，不是我有什么能力的，上帝也不是魔法啊。所以，那你们呢，事实上才是真正的犯罪的人，因为你们把主耶稣好好的钉到十字架上面去，是不是？所以呢，你们呢也要呢靠这个主的名才能够得救，不然的话，你们就是一个杀了弥赛亚的人啊。所以就反守为攻嘛，本来是开始的时候是讲说你靠什么名啊？现在他就讲说你们才是真正的凶手啊，你们才是真正的犯罪者啊。所以彼得被圣灵充满啊，所以 圣灵要用指教他当说的话，所以他底下就是这样，他就讲说靠主名得救啊，是吧？像说你们所钉十字架的耶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啊。接着又引用了诗篇118篇22节哈。就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啊。那这里这一句话也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出现。 那讲在西安要放一块石头啊，房角石哈。那这个匠人哈，英文是 builder，就是建造者啊。那就暗示这个宗教领袖本来应当是建造人对神的认识哦，他们反而在抗拒主的名啊，所以也是一种反攻为守的那个的方法。那工会呢，就觉得诶，这个两个人哦，没有学问的嘛，对不对？没有，也没上过学的啊。这个那时候有些宗教的学校在里面的，那些很多法利赛人是上过这个先知学校的啊，就也没有学。所以到后来哈，那个你看那个保罗哈，后面我们看到保罗，那个人家就问他谁给你推荐的？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是谁给你推荐的啊？你的推荐我你需要什么人推荐的吗？对，所以他们是学校这些在这个工会里面，事实上都有这个。这方面的训练的哈，那共会的人呢啊，很稀奇，他们对圣经的深入理解哈，像刚刚讲说，他引用这个诗篇，就是诗篇四十八章11节讲说房角的事情，哎，你们怎么这么会引用圣经哈？那他们的胆量啊，在普通人在共会面前是不会随便说话的啊，因为面对的是民间的领袖。和宗教领袖啊，在主复活之前，他们是胆小哦、弱弱的，但可是现在呢，却是刚强壮胆啊！你要是知道，主耶稣升天之后，这个棒子是交给使徒们，对不对？这个棒子不容易接啊！啊，你要想到这个约书亚当初接棒谁啊？摩西嘛，是不是？那他怕不怕？哎，摩西。做了那么多使行了那么多神迹，对不对？又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又出埃及，是不是？等等，那又跟神面对面，这哎，我现在一个少年人要接棒啊！你讲说他这个害不害怕？怎么个接棒法？所以你看，从头到尾，这从那个在这个出埃及记到那个民数记到约书亚。神一再的跟约书亚讲什么？你要刚强壮胆，是不是？他我必与你同在。哦，一样的道理，他们怎么样刚强壮胆？因为圣灵与他们同在啊，所以他们才有这个胆量。所以那几个人就讲说啊，这个人哪里来？连公会的人都看出来他们很不一样。彼得他们都改变了啊，跟以前那个样子完全不一样。以前三次不认主的啊，然后就到了那个。他们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哈、啊，还跟那女仆们讲，都认出他来，他们都不承认哈、啊。所以这个彼得呢，彼得跟约翰，这里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忽然胆量与属灵的智慧啊？等等，我们下面的 slide 会讲得更清楚啊。他这个智慧从哪里来？那被治好的瘸子与使徒一同来见证神的作为。你要做辩论的话，要有证人啊。那证人就站在前面嘛，是不是？站在那边，他本来是40年，大家都知道他走不动了，现在他可以走动，这个就是一个证据啊。就是说，他真的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能够得到痊愈的啊。所以他们就很惧怕啊，而且不喜欢听到这个耶稣的名啊。尤其被他这个彼得控告说你们才是这个谋杀者啊，恐吓他们，叫他们不要再奉这个人证明对人讲论啊。所以从3章、4章、5章啊，都是讲说耶稣基督的名啊。所以这个耶稣基督的名是很，我们真的要懂得它的意义，就是不要滥用啊。那使徒们怎么回答哈、啊？就是。的这个重要的金句就看讲说了，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哦。我们最近这个小组在查耶利米书哈，耶利米一开始出甚至神叫他出来做先知的时候，就跟他讲什么，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哈。那彼得他们也是一样啊，是神吩咐他在这个公会里面讲什么话，他们就是要说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以后。啊，过一阵子我们会查罗马书嘛，是不是？那罗马书呢，就讲说，哎，我们不是讲罗马书不是讲要顺服权柄吗？那彼得他们应该听这几个公会的人嘛，他们是有权柄的人，因为有权柄人都是神 神赐予的嘛。那他们应该听这个有权柄的人讲，叫他们不要讲，他们就不讲嘛，是不是？是不是应该这样子？所以在这里就很有意思，彼得就讲出这句话，就是说啊，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对不对？有没有道理？没道理嘛啊！所以你们自己，所以最后的权柄是在神。所以如果神赐给权柄给一些地上人，他们如果所作所为跟神的权柄的本质有冲突的时候，你要听谁的？是不是？所以我就讲说但义理，对不对？但义理有没有听那个王的话？没有嘛，是吧？所以但义理就是还是听神，只要听神的吩咐啊。虽然他的王的权柄在地上是可以管制他的，他宁愿他的三个朋友宁愿对不对？宁愿被罚，也不愿意听这个王的话。所以我们要有这一点的了解了，这个权柄的问题可是呢，彼得和约翰在这个公会面前，他们知道虽然他们有神同在，可是他们对这些领袖们还是很有尊重，很有礼貌啊。你记得这个主耶稣在法庭在公会里面也是一样，对这些人的辩答，主耶稣没有用这个暴力的言语来回答他们的，回应他们啊。后来这个保罗也有类似的这个经验啊。所以虽然他们所作所为不合乎神意哦，在他们的回应的时候还是很尊重他们的，因为他们也是神所拣选的，所以这个神还会给他机会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从这个里面看到彼得他的改变和在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啊。所以回去之后你们可以看看这以前的彼得是怎么样，现在的彼得又是怎么样。那使徒们被释放之后他们就回到本来他们聚会的地方。然后在那里一同祷告，把一切都归荣耀给神啊，并不要。所以这个任何我们做事，如果有很成功的话，要记得归荣耀给神啊，不要把荣耀归于自己啊。那所以他回去之后呢，被释放后呢，就高呼主名，求神给他们更大的胆量有更大的能力来见证主耶稣的复活。所以这个他们后来回去的祷告，不是说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能够把神的道能够更讲清楚明白了。那这个是什么？可以说是教会第一个祷告会。之前他们在等候的时候，那个时候不能算是有教会嘛，对不对？圣灵来了才有教会。如果说圣灵来了才有教这个这种新的教会的产生，那这个是第一个教会的祷告会。就在里面我们也可以学到一些教会的第一个祷告会是一个同心合意的祷告那他们祷告会的成员呢，在这里讲到是回到自己人的当中去所以这个祷告会里面的全都是弟兄姐妹他们同心祷告的时候就引用这个诗篇也是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可以算是一个叫弥赛亚的诗篇，就是诗篇里面很多诗篇是指向主耶稣，而且很显明的指向主耶稣那在这里呢，第二篇里面就讲说这些君王、万民君王跟臣宰为什么在那边吵闹要这个迫害这个神的仆人那他们引用诗篇的时候是对应了当时的环境诗篇里面是讲万民君王跟臣宰这里有三种人，在法庭上面现在有在这个时代迫害他们的人有三种，一个是希律王一个是比拉多，对不对？另外还有就是外邦人和以色列民那这三种人呢，就对应到诗篇第二篇了就是万民，对不对？君王还有臣宰，所以他们就祷告的时候就用诗篇这个第二篇来讲说，哎，这些人这个在抵挡神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他们怎么求神呢？就是先是祷告，就是遵从神是创造天地宇宙的神所以遵从神的主权他认识神，就他们受迫害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等等，我们仔细去看那可是他们真正求神的地方呢是什么？是神赐他们胆量，更有胆量去讲神的道。 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你讲神的道一定会受到破坏，所以必须从神那边得到很大的胆量才能做这件事情。那彼得、保罗已经胆量很够了，可是他们求有更大的胆量啊，因为前面的道路可能越来越难走。保罗呢，也常常求弟兄姐妹为他祷告，所以是教会里面我们的领袖们常常会要求我们为他们祷告啊，这里已经是一个典范在这边啊，所以这些使徒们呢就被圣灵充满啊，开始讲更能够讲神的道，所以聚会呢就更多了哈。那在这里讲到这个祷告会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在里面，同心合意啊，同心合意的祷告。一个祷告会里面，如果不同心合意的话，互相用神的话语来互相攻击哈。假如说神的话语是圣灵的宝剑，可能我们会用这个宝剑互斗，而不是用这个宝剑去真正为神哈抵抗敌人。所以这个祷告会里面一定要记得是你们都要合而，那一定是同心合意的祷告。那记得这个在第一课还是第二课啊？我就提过吧。圣经里面，约翰福音15:14啊，尤其在17章，实际上是主耶稣分离的祷告。主耶稣知道自离世近了嘛，那他的心意是什么？彼此相爱是15章啊。到了17章，约翰福音17章的时候，他最后的几句话里面就是要大家合而为一啊。所以在这里，约翰福音17:21讲说，使他们合而为一啊。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啊，17:22，我已归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哇，这个祷告像神三位一体的神一样合而为一啊！我们这个是主耶稣在最后在神面前的祷告啊。所以主耶稣，你看他的心意是什么？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们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更爱他们，如同爱我们一样啊。这合而为一的那个后面的有个本质就是彼此相爱啊，不是彼此不相爱的话，就不可能合而为一啊。那个其他那个就是一种假象啊。那所以《使徒行传》呢，你看这个1:14的时候就讲说合而为一啊，这个开。那个在等候的时候一起祷告的时候，那2:44-46，我们前一阵子看到嘛，他们这个教会圣灵降临之后，他们这个3000人聚会的时候，天天同心合意，横切在殿里啊。那到了4:24啊，就是刚刚我们讲说他们被使徒们放出来的时候，也是回到那个弟兄姐妹当中的时候，同心合意，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合而为一，对不对？”那许多人信的人到4:32都一心一意，下一堂会讲这个，就开始很多信的人都在一起一心一意啊，彼此就是互相互补啊，有钱人就拿钱有力出力啊，然后大家就合为一在这个教会里面啊，所以之后呢，还有啊，很多地方都有同心合一，所以就看到这个路加他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前后一贯他这个福音书哈里面写的东西跟这个使徒行传是一贯的。福音书里面讲说，这个要主耶稣祷告离世，最担心的事情就是他们不能够合一为一。因为如果他们不能合一为一的话，这个组织就四分五裂了啊，5000人呢，这个5000人这个教会哈，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组织出来，没有一个组织的话。那个四世纪最后一句话讲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当中什么没有王嘛，对不对？所以就乱七八糟嘛，是不是？哎，现在这5000人呢、啊，中间没有领袖啊，就有使徒，有领袖，可是没有制度嘛，没有分工嘛，对不对？所以还能够这样保持的合一为一，是圣灵在当中的工作。可是到后来我们就知道，教会大了，不管怎么样，都要出来有一个制度出来了。所以我们后面呢，使命将会看到这一方面的事实。可是，在这个时候，真是一个很可贵的一个教会。虽然那么大，但是大家祷告，大家一起侍奉啊，一起生活的时候，都是合而为一的啊。那。 刚刚那几个那个讲义是我以前年轻的时候的讲义，我就拿了那个东西就可以加油添醋的，不得了了。现在不行，现在要用 PowerPoint，所以我们下面就开始 PowerPoint 来讲。那当然是更讲得更细一点哈，那我们是一章一节的来读哈。那使徒对开始4章1到4节的时候啊，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那些祭司啊、守殿官跟撒都该人啊就很烦恼啊，就下手拿住他们，等他们压到他们第二天啊，你看被压之后，反而听到人有许多男丁，数目达到5000哈，这个他是讲说这个被抓之后。路加这里记录这个计划的时候是等于是讲后面会发生的事情啊。那这个是基督徒哈，全世界的基督徒第一次被指控啊。那指控的三种啊，个人每一次这三种他们指控他都有他自己很自私的原因啊。守殿官是什么？负责圣殿的安全啊。一个5000人的聚会啊。很久以前，在这个之前不久啊，加利利人曾经闹了很多暴乱，这个圣经上面没有记载，外史没有记载啊。常常这个加利利人就是反抗罗马政府，所以呢，守殿官是要保持这个圣殿的安全的。你那么多人聚集那边，他们怕他出乱子，是不是？所以总要说守殿官就出面了啊。那祭司们呢，是垄断宗教事务以及教师，哎，所以不要随便叫人家老师。哎，叫这个老师哎，这个教师哎，这个地位很尊崇的。哎，现在这些人都跟着祭司们呢、啊。对，这些祭司们是算是老师的资格嘛，因为他们要负责教导的工作。哎，现在我学生可能都跑光了，跑到那边去听别人的道了啊。那这个不行的啊，我这个一定要好好的整顿一下，是不是？对吧？所以。祭司们也出来了，撒都该人是看到他行的这个奇迹啊，又讲死人复活的信息啊，所以他们是对奇迹跟这个信仰的意识形态啊很有偏见的啊，所以他们认为没有复活啊，也没有奇迹啊，所以很理性，所以他们一看这三种人呢，一看不这个不得了啊，这5000人啊，3、5000人的一个聚会。一定要把他们这个威胁到他们的利益、他们的地位、他们的权柄，所以就要借着工会啊来治理他们啊。所以这个，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四福音里面迫害主耶稣最厉害的是什么？是法利赛人啊，因为主耶稣安息日等等，做了事情，做了很多神迹哈。然后主耶稣讲的道也是刺激的很，可是到了《使徒行传》，破坏基督徒最厉害的是撒都该人啊，因为你要记得哈，这个路加在最后的时候是讲说，你们去做见证的时候是讲主耶稣复活的见证，那刚好对上了他们的信仰，对不对？所以到了《使徒行传》，破坏基督徒最厉害就是撒都该人是在后来，对，被称为基督徒是后来在那个安提亚教会，我们后面会讲啊，
就这个时候，
不被称为基督徒，不被称为，我们是称他们为基督徒吧，对不对？对。所以我有时候在想，你提起这件，我想起一件事情，我查到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我会再讲一遍。我常常讲说，我们承认在众人面前，我们承认我们是基督徒，对不对？我们常常是讲啊，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是基督徒，对不对？怎么样啊？哎，我看到了安提亚教会的时候，我就想说，到底有几个人讲我是基督徒？不信主的人，他讲被称为基督徒，对不对？所以你要我这个思想到我这一生里面有几个人曾经称呼我是你是基督徒，而不是我跟他讲。他不知道我是基督徒，可是他不知道怎么样，他知道我就知道基督徒。我觉得这是很难能可贵的，所以我在这里稍微提一下，你们想想看，你们在一生里面有什么人称赞过你自己，就表示你这个基督徒做得还可以啊。 是不是？
称赞，
被称赞，
是
被
指
称
你，
为，
不是
对，
指你
不
本
是
身。
被称为基督徒啊，被称为这个啊，所以我还算一算，算一算，大概，
对，还有。
大概这样子，哈哈哈哈哈，这样，所以很有意思的哈，有时候看那个字哈，差一个字就不太一样。被称为基督徒，这个"被"字就很有意思了嘛，是不是？啊，那第二天呢，就将被这边被指控，就是说，哎，你奉谁的名做这个事情？是不是？这个是在公会里面啊，这些都是公会里面的人啊。那他们两个使徒就在那边啊。那我这些所有的这些 slide 都是抄袭我们的一个长老他之前的 slide，经节不太一样，讲的东西不太一样，可是。这些 slide 都是他的，是要给他 credit。我已经跟他讲过了，他说可以，不然不能随便。所以这个工会大概是这样子啊。那这里大概就是两个词了啊。那彼得被圣灵充满啊，对他们说，所以被圣灵充满不是自己高兴啊，让自己怎么样啊，是要做事的。尤其最可能在这里就看到，他要在大众面前宣讲见证主耶稣的复活哈，然后你要指责这些控告他的人，所以要有这个胆量啊，要有这个话语啊。那刚刚就讲说到那边不要公会里面你不用怕啊，神会指示你该说的话，对不对？所以就想说第一句话就想说，哎，这个意含义里面有个含义就是说做善事哈被罚。是不是？对，他有那个含义在里面的啊。他说：“哎，你们把我抓来，是因为我做了善事，是吗？是这样子的吗？对不对？”他说：“你们事实上才是有问题啊，因为你们是钉十字架，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啊。所以这个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是耶稣，是叫人耶稣基督的名哈啊。”他的名使他得到这个医治的哈、啊，那事实上，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会回想到路加福音，路加讲的话，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对不对？那约翰福音也讲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该知道，恨你们之前已经恨我了，是不是？因为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啊，那所以他们。被抓到这个公会里面去，他们了解到，他们事实上是恨主耶稣啊，因为后面有撒旦的力量，撒旦是神的敌人嘛，对，所以这个他们的恨啊，是这样子无缘无故的啊，就也是为了他自私自利，对，所以是因为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你们所讲的东西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那世界就对你们很不客气了啊，那。路加福音呢，刚刚也讲说，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都敌不住、搏不倒的。所以后面我们就看到，对不对？他讲出这一番这个道，这个等于彼得第二篇讲到啊，是搏不倒的，充满了智慧啊、口才的啊。那对于一个渔夫讲起来，这个口才跟智慧从哪儿来？是不是这种？可以在这里仔细的看啊。他这个受审判的人员是一样的啊。两个渔夫呢，面对这个71个人啊，记得他对那个瘸腿的说下，金银财宝我都没有，是不是？但我只靠那个耶稣基督的名，对不对？那如今呢，啊，他也没有什么，没有辩护者，在法庭里面没有帮他辩护的人，通常可以找个辩护的。他们也没有什么资源可以做什么事情，对不对？人家也知道他们没有什么知识，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口才的啊。但就跟前面一样，他是奉耶稣基督名，但他们有圣灵的同在。刚刚不是圣灵充满，所以这两个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啊，也是很类似的。所以他们毫无惧怕，侃侃而谈啊。不久前他是一个失败的，是个懦弱的，现在能够刚强壮胆啊，讲话呢头头是道。我不讲过了吗？我们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把他这个道拿出来好好的研。更仔细的研究的啊，那可以讲一大堂课的啊。那个有耶稣的，有耶稣，所以诗篇里面有讲说什么？ 有耶稣帮助我，我必不惧怕啊！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他们有这个信念的啊。到今天的时候啊，你要知道，主耶稣不是在路加福音最后的时候开他们心窍嘛，让他们了解圣经。哎，他们对圣经的经意，比当初没有开心窍前差很多的嘞，对不对？他们也知道这句话啊，对不对？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是不是？神若帮助我，谁能够抵挡我们呢？啊，所以他们能够刚强壮胆，有好几个原因在里面。等等，我后面会讲啊。所以他讲说，你行善是犯罪的吗？啊，而且他也就是说，一个已经死的人不可能做这种事情。所以在奉他的名的时候，就暗示就是说，这个人是父。一个死人不可能有什么权柄嘛，一定是活人嘛，是不是？我上礼拜就讲说嘛，你现在讲秦始皇叫秦始皇，秦始皇，你跟人家讲秦始皇叫我去做什么事情，人家不信的嘛，因为秦始皇已经死掉了嘛，对不对？所以所向无敌的使徒呢，我刚才讲说为什么会他们又有口才又有智慧啊，又有圣经上面的经历，我是。这个叫什么？归纳了三点啊。第一个是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开了他们认识圣经的心窍，对，所以对圣经里面的话语的经义有更深一步的认识，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亲眼看见身体复活的主，对不对？使他们的信心大增啊，跟更加确定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所有指向的东西，就是指着这个弥赛亚，是吧？所以到了第三点，就刚刚我们讲过，圣灵跟他同在，圣灵充满。所以因为这三样事情使他们呢，跟非常非就是说有刚刚在公会前面的表现，是不是？所以我就讲是所向无敌了。哎，我们如果有这三点，身心灵哈，都得够都得到这个从神那边来的力量啊，那你讲说的是不刚强壮胆也不行啊，是不是？所以，在这三点是我总结出来的哈，他们为什么会在公会前面会有这样子的表现，就是因为已经经历了这三样事情啊，而且更加认识，更加知道神在他们身上的力量。那接着他就讲说啊，他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哈，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哈。彼得哈，事实上在这个时候并不是很在乎自己的安全，因为他可能会被公会罚嘛，是不是？他反而更加什么关心这些人得不得救，所以他在这里事实上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就想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啊，所以这个你们所弃的那个人是个房角石，可是你们要靠他才能得救，因为刚刚他控诉他们事实上是杀人犯嘛。对吧？因为他们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他讲说，事实上你们还有机会的了，你要靠他的名，你还是能够得救的了。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啊，又看见他们原来是没有学问，你看圣经的知识也有了啊，胆量也有了啊，然后认明他们是跟过主耶稣的，也见过主耶稣复活的，是不是？所以就无话，而且跟他那个神机，得行走的人也跟他们在一起。证据也有了，所以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的控诉就完全无效了啊！那这个房角石哈，不是一块石头。房角石呢，如果你去过圣殿了，就看到圣殿一个角落这个地方哈，有这个这样子石头这样排列的。那个时候那时候没有镭射，现在很多造房子大线，对不对？用镭射加直尺弄得很直很直啊！你一个建造一个建筑物是左右对 x y 跟 z 嘛，是都要直。所以这第一块石头放下去啊，要打造的真是非常非常准确的啊，不能有一点偏差的，不然这个楼就歪了嘛，左右也不成了90度了，是不是？就这块地块石头是非常非常重要，对于当时的建筑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这个。你到圣殿里面去就可以，耶路撒冷就可以看到这个哈、啊。 诗篇讲说，以赛亚书也有讲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实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方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所以你当他们讲说你这个匠人所弃的是这个引用这个圣经的时候，事实上就告诉这些工会人，这工会人圣经很熟的，对不对？可是经意不见得完全懂啊。讲说，哎，这个人，你这个房角石是被你们弃的，可是你们如果信靠的话，还是可以得救的啊。虽然你们是钉他十字架的啊，所以也暗示这些宗教领袖呢，本来应该是建造人对神的认识，他们反而抗拒主的人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神就在这里建造了一个新的信仰啊。耶稣就是这个根基哈，那除他以外没有拯救啊，所以基督教呢，有人讲说是一个非常排他性，就是 exclusive，英文叫 exclusive，好像除了这个宗教还没有除了是我们的认识的神是真神之外，其他都是假神，对不对？所以是非常的排他性，其他宗教都是不对的啊，不真的，只有我们才是真的啊。所以，常常有人，所以在这里就讲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嘛，是不是？可是这个没有办法啊。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的神，创造宇宙的神的话，不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神，因为这两个神，那到底谁在创造谁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在这神的认识方面是排他性，没有其他的神是真神的，只有我们认识的这个神才是真神。可是另外一方面，你要讲到基督教也是个很包容性，对不对？那说，这个约翰福音3:16是怎么讲法，对不对？3:16，对，不自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是很有包容性的。不管你的地位，不管你的社会的地位，不管你的财富，不管什么东西，不管你的家庭背景什么东西。你只要信了他，就得救，是不是？那《使徒行传》里面更是看到，就是说这个福音传出去之后，传到撒玛利亚，对不对？传到犹太全地，犹太全地亚撒玛利亚，主要地级，对不对？包容性是这个整个罗马帝国里面什么人都可以来信，是不是？那以弗所书更是讲说，你不再做外人和客旅，对，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所以我们都是神的家里的人啊，所以你讲说是排他性，可是这个包容性不得了了，有哪个宗教是这样子包容的成这个样子，是不是？所以他们看到彼得、约翰的胆量啊，又看出他们这个是没有学问的人就很稀奇哈，所以在这里就讲到这个证据是无可辩驳。因为治好的人，他跟他们以后站着啊，他们只要拿出主耶稣的尸体，对不对？这些工会的人呢、那这个主耶稣复活的事情就不马上就解决掉了吗？是不是？就名正言顺就讲说你们这个是欺骗人，是不是？你们讲的道是有问题的啊！他们诚然行了一个神迹啊，在耶路撒冷都知道啊，所以也不能说没有啊，所以如果这所以。是彼得就成了一个什么呀？神世界最好的律师，他不需要再找一个律师，他自己就是一个最好的律师，对不对？从头到尾啊，这个辩驳、证据等等都有啊。于是就把他们工会，他们就请他们出去，然后自己商量，就讲说：耶，不，这个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啊！耶路撒冷人都知道啊，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啊，唯恐这件事情越发传扬在民间，他们的地位越不保了啊！所以叫他们不再奉这个人名对人讲论啊！于是禁止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讲论教训人，所以一再的讲耶稣基督的名，一再讲耶稣基督的名啊！那彼得、约翰是说啊，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啊？所以我们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那这个官员们嘛，就想不出办法嘛，就恐吓他们啊，就把他们放了啊，因为这是众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这是 把他们释放了。这些因众人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于神。所以他们行的这个神迹啊，证据什么都有啊，不可否认，所以只好把他们放了啊。那这个也跳过去啊。那到了他们被放了以后，就回到会友那里去哈。这会友是实际上的原文是讲说跟他们一样的人啊，就所以就弟兄姐妹啊，把祭司长老所说的话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的合意，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宇宙的神，是不是？啊，你曾借着圣灵托你的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人为什么争闹啊？万民为什么谋其虚妄的事？世界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啊！然后就讲希律本丢比拉多和外邦人。”就对应到这个刚刚讲的诗篇这三种人啊，果然在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父耶稣哦，成就你手和你义子所预定必有的事啊。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啊，一面叫仆人大放胆量传你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父耶稣的名行出来啊。祷告完了，聚会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啊！所以这一篇祷文哈、啊，显出这些受迫害的信徒如何胜过来自撒旦和人的攻击啊！他们向上帝祷告，他们的祷告是扎根于圣经里众多的应许，也扎根于上帝的旨意啊！所以在这里一个例就是用引用了这个诗篇二章哈、啊。他们没有祈求上帝保护他们或替他们报仇，啊，他们祈求得勇气去做见证，啊，得能力去帮助其他需要的人，啊，那这个祷告有没有得神的喜悦？有吗？神马上就回应了，地就震动，啊，确认神听了他们的祷告，啊，所以他们这个祷告就很宝贵。你看，被抓去放出来，啊，他们的祷告没有自私自利的祷告，啊，不是为了自己而祷告。还是为了神的话语能够传出去啊，使更多的人能够信真神的名，对不对？所以他们的祷告是往这个方向走啊，所以这个祷告就很得到神的喜悦啊。所以外患不但一点没有动摇教会，上帝子民的信心反而变得更加的坚强啊。所以今天就刚好就讲到这里了。所以下一堂课呢，我们就讲到内忧了。这个内忧就很有意思了啊。不过还是比较严，这几章讲下来都是比较严肃的题目，所以大家就再严肃来看待，是啊，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真是感谢你，借着出席的教会所遇见的事情，也让我们学习到一些功课，求主教导我们，真是在你面前祷告的时候，会想到万人，我想到万人得救，主啊，不是在我们自己身上，要得到很多的好处。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求圣灵常常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放胆来宣讲你的道。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